我们先回答一个短的，这边有法友问到流祸润生的意义是什么，请问是菩萨道的精神吗？为什么要流祸润生？好，那这个我们简单说明，就是菩萨要利益众生，要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身心，对不对？好，那根据大智度论它的开示了，就是菩萨要这个悲心这一个具足，然后才能断一切烦恼，才能感得法性生生，听得懂吗？就是你太早断了烦恼，那悲心不足，那剩下的习气没办法跟这个悲心感得法性，法性生就是变化的，可以变化，然后去度众生这样子。好，所以在悲心还不具足的时候，你菩萨如果把祸断尽，就是阿罗汉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法华经》说可以回小向大，但是大智度论说这个是迂回，迂回就是这个会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呢，因为之前没有利益众生的那一种习惯，所以你要回心向大的时候，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业也不会太积极，所以他会被拖比较久这样子。所以流祸，这个祸就是能够感得，所以我们不是说有结业生生吗？结就是烦恼跟业，祸业，然后产生这一个苦的这一个报体。那菩萨在还没有悲心具足的时候，就是让烦恼不要断尽，那不断烦恼，但是也不会让烦恼活动，听得懂吗？就是他是一个看起来像圣人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不会去任意的起这一种贪嗔痴这种负面情绪去伤害众生，但还没有断，但是这些烦恼是被严格控制的。那大智度论应该有个譬喻，就是像那个猛兽啊，把它绑起来关在笼子里面，你没有杀死，对不对？但是它可以出来伤人嘛，它没办法出来伤人。所以这个流祸润生，主要就是菩萨在还没有能悲心具足的时候呢，需要有这个祸来感这个身，来利益众生，那所以要留着，要不然就变阿罗汉。阿罗汉他就在按照阿含经，就不受后有，跟我们没有什么关联的。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会喊佛，对不对？还会喊什么？菩萨，有人喊大迦叶来救我们。大迦叶他好像在鸡足山，那也没有人叫他来嘛，或者叫阿罗汉来救我们。好像阿罗汉纵使可以回小向大，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在操作当中，好像对众生的苦难的救拔，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关联性啊。连南传他们也不会叫这个什么舍利弗来救我，我叫目犍连啊等等。好，所以就是菩萨精神，就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身，在还没有达到悲心具足之前，他需要有一个身体来利益众生。那悲心具足之后，他就可以断尽烦恼，那用习气跟悲心来感法性生生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他的理由了。好，那先简单说明到这边。好，来再来，我们请你们那边有问题吗？我们请这个观照法师是。
第二 问那个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的含义何其连贯性，就是人，我想他说明人生跟人间之间的连贯性。导师是这样说的，就即人生佛教是须大师提出来的，人生须大师 也提倡人间、啊、但是须大师认为人生佛教的意义更好，导师是更提出人间佛教，所以他们之间的关联，一的导师的说法是继承了，继承就是须大师的人生佛教，然后再进一步的去阐扬人间佛教，就是他们的关联性。那至于人生跟人间的含义，基本上很快这样来说了，导师基本上在佛在人间这一本书的一篇文章，就是人间佛教序言当中就说到了，就是导师用那个显证跟对峙来说了，在显证方面导师基本上说大同，大致相同，但是在变在对峙方面呢，人生佛教须大师会提出人生佛教就是用人来对峙鬼，用生来对峙死。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为了这个须大师特别提到生活跟生死嘛，他认为生活的问题解决了，生死问题就解决，所以他会重视在就是对峙方面，就是对峙在人跟死，对峙鬼跟死，提出人跟生。然后导师呢就是说在对峙方面更提出，不单单是对峙鬼跟死，还要对峙什么天跟永生长生的那个生呢。我们刚才也这样说到嘛，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般的宗教，越高级的宗教都是往天上去看，永生长生的那个生地方去看，所以基本上两个之间的差别就是对天的这一部分，对生的这一部分，须大师是比较能够容忍，尤其出提那圣嘛，导师不是说到印度之佛教嘛，自序当中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在印度之佛教它是中期佛教就出提那圣，瓜无说梵化之际因生，后来在契里契机之人间佛教改成天化，导师两个理由，一个天可以包含梵，但是越往后期的佛教，尤其秘密大圣啊、无上密等等，越往后期的佛教的那个天啊，越是低级天，像那个八部鬼神天嘛，哈，忌贪相、愤怒相嘛，哈。那所以其实初期大圣，你看哦，那个就是毗卢遮那佛、色鸠今天成佛嘛，哈，等等，就是往天化的方向了，哈。啊，尤其越往后期，那个天化越来越严重。导师说，那个哈，佛教跟一般的神教的不同，就是人间比天上好，神教都是天上比人间好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导师会特别去对峙，不单单对峙鬼跟死，还更对峙天跟永生哈。所以他们有共的地方，也有不共。我刚才说到，导师说对于显证方面，好像大同是吗？其实哈，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就是对于那个证件的差别性呐，证件会决定很深刻的那个内在的反应，那个证件。我们说那个增长维新系，因为是比较相对来说了哈，那个就是会比较往天的方向去看，因为它是从圣意嘛，涅槃寂静意出发的嘛，它比较容易往那个地方去开始看。这个就可以说，不单就是导师说那个显证方面是大同，但是在显证方面的，因为那个三大系的抉择不同，就会造成它的广行就有一些差别。好，以上。
这边有几个题目了哈，那刚好都点名到这是第二场，那待会两位法师都补充再接过去了。好，我们先开个头。那这边是第二场的问题，就是他说净土法门属于大乘法门，有感于近代净土行者倾向一句佛号念到底，为了求生净土，连近处的十三业道、净业三福，才是往生净土，都忽略了。那他问题就是说。 大圣菩萨道精神不是应该是实现净土，而不是一心向往这个净土吗？对，这个确实是他的精神理想是这样子了，但是呢，因为每个人众生有很多不同的根性嘛，那还没有达到这种有这种勇气的众生，我们怎么样去利益他？那似乎要给他也要施设一些方便了，也就是说理想要有，方便也需要，那就是哪个是主要，哪个是辅助，大家分清楚，你听得懂了，就是真正的精神是主要的。好，那他真正问题就是说，若不是为了利他，只是为了避难而去，光凭一句佛号到得了净土吗？这不可说，不可说。好，应该是这样子了，因为净土要信愿行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佛经讲的嘛，信愿行啊，基本上如果更完整，就是要敬业三福嘛。那这一个具足应该是最理想的。那因为在净土经他也讲到可以就是下品的一个往生嘛，乃至还有到边城的，是吗？这个我们待会我们的这个住持法师可能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到了到不了这是一个问题，那到了那边其实呢还是要学习了。你如果只是到那边就不用学习，那好像就我们说躺着修是吗？太容易了。其实导师说他只是环境好，然后不会退转，但是你要成佛你还是要修圆满所有的福德智慧资粮，懂意思了。所以这个问题到了到不了，其实就是看他有没有满足佛所开示的能够往生净土的一个条件。因为往生净土它又有分好几个层级，有到那边这个待遇比较差的是吗？还有到那边就是这下品的，那上品这如果是上车净土，就是花开到那边就花开见佛悟无生的嘛，就能够悟真理，那就可以继续利弘化利益众生这样子。好，所以我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这么说了。那我们不要去强调能不能，因为他就是反正满足这一个修行的一个佛所说的条件，那他就可以去，只是说他去的到那边又有不同的一个等级。好，那再来就是一句佛号就算念到一心不乱到了净土嘛，就是这个有点语气那个什么口气了。那我们讲要信愿行，因为你只是念佛号念到一心不乱，没有想要去你也去不了，因为你没有发愿要去，你只是把它当定来修，所以要信愿行。那这个行应该不只是一句佛号，应该完整的说应该是这个敬业三福，这个会比较这个完整。你如果只是一句佛号，应该是说对于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修行能力，比如说要临终的人，你可以这样鼓励他啊，你就念佛，至少不要胡思乱想，懂意思了。好，所以就是佛法里面有一些施设的方便，它可能是针对一些情况而施设，但它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主要的。但是有些没有办法的人，你又跟他讲你要怎么样才能去，他又会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好像我们又去到那边为他开示又没办法利益他也不好，对吗？所以就是要看因缘，然后 怎么样能够利益到对方。如果他是可以修更完整的，我们就给他更完整的这一个净土的法门，不要只念一句佛号，这样就好。好，那基本上这个问题是到这边，不晓得两位法师有没有要补充？没有哈。好，第三个问题是想到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的公公去世了哈。好，然后这个问题很长，就是说他有带这个往生贝跟金刚砂去啊。那他的问题我有点看不懂，但我猜就是因为他今天早上我们讲要回向，我们做的这个功德给不了他，对不对？但是回向完，对方能不能得到一些利益，还可以吗？可以啦，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我们所做这个功德，他我们 没办法完全转嫁给他，但是我们这样回向给他，他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的，至少听到我们的祝福，他也会开心啊，会得到鼓舞啊等等之类的。那他说这一个他早晚课有回向，这个要继续回向。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不是说回向没用，回向是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作用。那真的要我们的功德要感果之后，才能够真的让他受到利益了。还在还没感果之前，那是我们的福德因缘嘛，就给不出去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天回向给我们，躺着修。现在人都喜欢躺着修，所以这个会有一些问题了，这样明白了。就也就是说他可以得到好处，但是不是我们的功德给他，是另外一种好处，这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然后他说我送往生贝金刚砂有用吗？我们这么说好，就是说 佛教的一些仪式，他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学印度佛教史或是思想史，就是修行的在每个阶段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修行的内涵还有理论。我们想一想佛陀时代有没有这些，若没有的话，那些往生人是不是没有办法怎么样等等之类的。也就是很多这些做法，这个是到后期才流行的，那我们也不需要去说它到底好不好，当时大家都这么做好像还不错，那如果要做就可以随顺这样的一个风气。那你没有跟着做或是没有这样做，应该也不会减损这个往生者他往生的一个机会了。大家明白吗？因为它就是一个仪式，有仪式感的东西，有仪式感的东西可能是要做给活的人看，听得懂吗？不一定是给往生者，因为这些仪式感的东西让这个往生者受到一个尊重，那他的这个亲人也会觉得，对，好像觉得没有这个做不好之类的，他们也要有一个安心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做可以，不这么做应该也不会减损什么，这样子。我们的答案大概是到这边，不晓得两位法师的实际经验是什么样。因为我们比较少去帮人家做这一个往生的，或者待会我们住持法师经验可能比较多一点，我要看看他的一个想法。好，我这边的问题就结束了，有没有现场提问的？要问我们几位这样子有吗？后面有一位居士举手。
诸位法师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这边今天听讲就有几个疑问想请教诸位法师，就是第一个是在游行法海60年里面，刚好那个导师有讲到说他有讲过楞伽经2次哈，但是没有成书。那我想到我多年前好几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做楞伽阿法多罗蜜宝经清文记，那他是提那个应顺导师所讲述的。那我那时候还去查过那个相关的目录，就是应顺导师没有相关的那个楞伽经的那个书这样子。那里面是一位勤虚法师，他的序里面是写说，大概是民国46年、47年间，那应顺导师在那个福严精舍所开始所讲的，那他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那我不晓得说，那看起来是如果照应顺导师讲，是他应该是有讲过这部经，讲过这部楞伽经这样。那我就不晓得说，这部所谓的清文记是不是可以当作那个应顺导师对于那个楞伽经的开始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当作那个应顺导师的思想来读这样？哦，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在《为自己说几句话》里面，那个导师有提到一本那个高堂寿次郎所写，然后南极富所翻译的，然后这本书局所出版的一本那个《佛教哲学要义》哦，我这边是有另外一本，那个是鲍时中所翻的，那是诗化应顺七叶所出版的。那他的书名叫做《佛教哲学经义》，那应该是同一本书啦哈。那它里面有提到，就是所谓的那个两个分类，然后南极富是翻成否定式合理论跟内省式直观主义。那鲍世宗翻的差不多，就是他是翻成否定的理性论学派跟内省的直观论学派，然后这两个里面又有一些小的分类，譬如说像是实在论、虚无论、唯心论、否定论，这个是否定的理性论学派里面。那内省论里面也有相关的一些小的学派的分类。那因为我自己看的有点不知道他的分类的那个，就是我看不懂啦，所以想请教一下，就是诸位法师，就是说他所谓的否定式的合理论或是内省式的直观主义，这个他的分类的那个要怎么理解这样子？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早上听圆波法师。
先两个好了。刚刚第一个是，好，印海长老哈，你们也要说明吗？哦，没有，你要说明吗？哦，那我这边是有听过家师侯观长老有提过这件事，我们就以这一个哦。曾经听到的做一个转述了，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导师还在，那导师没有把它纳作自己的讲记，然后让这个应海长老以这个清文记来出版。那据这个家师的转述了，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一些内容，就有一些观点跟导师的观点会有一些出入哦，比较是应海长老他的心得哦，这没有对错的问题，就是这是他的心得跟导师想要传达的一些想法，不是完全一致哦。那所以 当时那个印海长老有没有请求导师说，哎，这个笔记让导师出版这个讲记，有没有这个过程？我们不知道，还是说直接请示导师说我出版清文记？哦不，因为这个过程我们已经就目前我们所得知的这部分不清楚啊、哦，你要补充。哦，序有讲了哈，好，好，那序好像就是刚才观上法师说序有说，印海长老有想要让导师出讲记哦，过目哦，哦，过目是要修了哈，但是导师说他年纪大，他没办法哦，所以就还是让印海长老挂他的名，就是听闻记哦，所以应该。里面不能说完全没有导师的意见啊，但是呢，并不是完全都是导师的意见。听得懂这个论述吗？就里面有一些是导师的观点啊，但有一些可能不是，就是不完全是导师的一个作品呐啊，那所以不能完全作为导师讲记这样的，但是应该也有参考。导师可能会有的，因为导师有写这个如来藏的书，楞伽经在导师的理解当中是如来藏真常为心的一个重要的经哦，那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在谈楞伽经的部分，看一步一致，就是大家可以去参教哦，去来了解哦。那第二个是关于刚才又是这边哦，因为这本书我们没有读过，不好意思啦哦。那导师他说他有仔细读过，但是就是没有三系的排列与说明。您的问题就是说它里面的分类是什么概念嘛哦？那这个可能我们会后再做一些交流，因为目前我们还是观上法师知道里面的内容嘛。否定适合理论跟内省是直观主义，你知道这个内容吗？啊，我们，两位法师，我们去看一下，再跟您说明好吗？好，我们书信再来，再做说明。好，因为我们也没有很花时间去读这一本书啊。好，那。还没有其他人有问题？如果啊，这个谢老师，
因为今天在那个讲义里面，那有提到说，圣严法师曾经在某一个文章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批评这个导师的哈，就是讲义在 B 的十八页。B 的十八页哦，那我觉得我所知道的圣严法师呢，我想讲几句话。事实上，因为我跟追随这个圣严长老是很多年了，而且很多的时间是跟他在一起。那我知道圣严长老他在。很多的文章啊，其实有很多的文章，不管是他自己的著作，或者是说比方说纪念导师的寿辰啊，几岁的寿诞的时候，那或者是甚至导师圆寂的时候，那圣严法师都有写很多的文章，其实是对导师是非常的推崇啊，那包括甚至今天有提到嘛，导师的博士学位，那就是其实是圣严师父在日本求学的时候，那为导师申请的哈。那所以我甚至他有几篇的书，包括对《成佛之道》这一本书的一个感想，还有对《大圣起心论》的。推崇，我觉得 他对导师写这个《大乘起信论讲记》也是非常的推崇。我的意思说，在很多的方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圣严师父是对导师是很敬仰的，而且他说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很多是大部分主要是来自得自这个导师给他的一些的思想还有启发哈，甚至到最后，圣严长老他重病已经快圆寂了，他有写一本书叫《美好的晚年》。那在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后官院长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还是很关心的，关心就是导师的这么多的著作，导师的思想要怎么样子把它弘扬出去。他对后官院长有一些期许，是不是要能够怎么样把它翻译成各种的文字。所以圣严长老对导师真的，我感觉他还是非常推崇，然后所以不要说因为这一句话然后对圣严长老有一些误解，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哈。那而且是对导师的这个思想的弘扬是很关心哦。你看到他重病了，已经都快圆寂了，那都还是念之在之，就是讲到这个事情哦。所以这是我就我所知道的跟大家报告，这样谢谢大家。我们
好，非常感谢谢老师的补充哈。确实啦，其实圣严师父对导师有很多正面的这一些这个文章文字哦。那因为其实导师他也说二位所说可说非常正确。好，那但是其实人跟人的互动，不会说赞美一个人讲赞美到他连一个缺点都没有哦，也就是说我们在赞美彼此赞美哈，但在这个正面的话都会有哈，但是人都有缺点啊，如果说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哈，那或许是如何哈，也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互动不可能会把它讲到完全没有缺点，这个是有点不合乎实情的，也有点假了，就是太有点假，就是怎么会没有缺点呢？哈，那总是这可能因为它是在佛教新闻，这或许是一种采访稿哦，那可能是人家问他，然后那他说，那就而且写出来跟他的原话可能又会有一些调整哦，因为有时候要读者要看起来要比较什么。比较耸动一点啊，比较辛辣一点，那读者才会看嘛，所以他的原话的语气是如何，他讲出来那个都我们已经不知道，只是说导师对于这样的一个那个评论，他基本上他也没有反驳了，只是说他觉得这里面可能他想要，他用一个很含蓄的方式，就是我不是思想的巨人跟实践的侏儒，他有这样的一个，主要是对这一句了啊，对这一句的一个回应。那至于他确实他点出很多现在佛教很多弊端，这个是确实找出问题啊。那这边因为他说道跛尽了啊。到跛尽，那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解方哦。到跛尽就是也是一种推测哦，跛就是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医生这样子哦。那当然也不是说完全否定导师有提出方案哦，只是他可能觉得不够多，或者他觉得这些比较多是理论。比较少，这是个人的感受问题。我觉得你写这些都是理论，那可能另外一个人读，我觉得这里面写都是实践的步骤哦，建国方针没有、啊，不要乱讲。就是每个人看完之后，就是觉得它是理论还是一个实践的一个内容，大家的感受不同哦。 那导师只是可能要表达说，他其实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要实践的啦。好，那没不是只是为了提为理论而理论，他只是要，而且用很含蓄的一个方式。好，那我相信那个谢老师的补充，大家对两位长老应该都是一个很正面的啊的一个的想法。好，谢谢谢老师的回的补充。哎，这个
福源佛学院学生普莫，学生不才帮院长找到那个圣严法师的那个原文啊，所以这里就姑且花个两分钟念一念。
好，
然后希望在场大众能够更加了解说，那个圣严长老这一句批评导师他的文脉。哦，这个应顺长老，那不是拘泥承袭律制传统形式的人，而是深入立藏而对现代社会指出方向原则的思想家。可惜他自己没有建立僧团，也未真的依据印度律制的精神原则设计出一套比较可以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僧团制度来。单从这一点看，那应顺长老倒颇近于只会看病而拙于治病的学者风貌了。他是开了药方及药名，那却未告诉我们每一味药的分量及备制方法。以上。
好，谢谢普莫法师的补充。那大家听完，大家自己去感受了，我们就不要再多说，多说会多错。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开放最后一个好吗？好，这个。
各位师父好，那我这边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 C34 跟 C35 这边，我有看到那个阿比达摩跟那个摩达里加这边，那我在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常看到这两个名相，可是我都查的时候都搞不太懂，那可不可以请稍微解释一下？谢谢。
摩达里加这个语词是吗？在第几页？34页，C34。你要说吗？你说。
好，关于问题就在34页了哈。C34页的倒数第一段哈，依摩达里加本母了，本母。这摩达里加哈，如果说用那个刚才有说到阿毗达摩嘛哈。其实有三种名称，作为论有三种名称，就是那个阿毗达摩他比较重视分析，如果是摩达里加可以说就是，如果相对来说他会比较属于像，如果说有部跟经部来说，有部经部来说，如果说有部他就会比较重视阿毗达摩这样的形态，如果是以经部来说，他就会比较接近于就是用摩达里加本母。本母其实这样对经的解释，对律的解释都有，只是对律经的解释，最后啊，只有对经的解释哈，它会成为一个论藏。对于律的一些解释哈，对律的一些解释，它没有独立成一个藏，它是附在我们说有广律当中的，基本上可以这样来区分它。可以吗？
好，这边再稍微补充一下哈，那个观法师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摩达里加。这个 Madriga 就是本母，翻译字面意就是本母了，只是说本母在对于经的这一个使用的时候，它是一种注释书的概念，解释经可以吗？就是把那个经的一个，就是这你要了解这个经的修行，主要是修行的意义，你透过这个本母就可以知道这部经的一个根本的核心的修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是比较在谈修行的。那导师不是有一本杂安经论会编吗？那有杂安经跟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说，那这个解说主要就是根据经里面的修行的重要观念做解释，它不是 经句逐句的解释，那个叫做释经论啊，叫做这个优婆提舍 Upadesha， 一般释经论会用这个名字，就是一句一句啊。大智度论的全名就是摩诃波罗波罗蜜优婆提舍啊，在现存的这个残卷有发现到这个题名啊，就是那个论其实是优婆提舍，它就是释经论。摩达里迦它是一种说明修行的，主要是解释修行，它不是逐句解释的一种注释书。那这个是经的部分。那律呢？对，律就是附在这一个律藏当中。那律的摩达里迦，它的形式是记诵，是关键字，就是大家这个律师要去记忆这一些律的内容，他会透过这一个关键词编成的记诵来做译词。那这一些在律的摩达里迦，它是记诵的形式了，它是记，而且它是短短的这种关键词这样的一个形式，它没有独立抽出来，因为它，但是这些关键词其实也部分带有解说这个内容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啊的懂意思啦，虽然它只是一个关键字的一个语词，然后是编成记诵的形式，它是附在这个律典里面，它没有单独成藏。那那个阿含经、杂含经的摩达里迦，它是被抽出来的，就是附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色事分那个事情的事，那个就是杂含经的摩达里，就是它的注释，但是它的注释不是释经论的形式，它是解释修行重要内涵的一种说明。好，希望这样解说，因为观照法师其实讲得很清楚，是多啰嗦几句了，不好意思，因为在当时在留学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有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些学者啊，南传学者、北传学者对摩达里迦的一个解释啊，顺便分享给这位居士。好，那因为我们时间过了很快啊，我们已经超出五分钟，我们最后请这一个我们住持法师来做一个结语好吗？好。
同时院长、诸位法师啊，各位菩萨，那今天好像讨论非常的热烈哈。那刚刚常时院长我有讲到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刚好我可以在这边呢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分享哈，就是说导师的这个在讲一心不乱，可能跟这个大家想的比较不一样哈，有一些人觉得说一心不乱一定要有一些认为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但是导师的著作里面是说，乃至临命中的一念不乱哈，就算是一心不乱，都没有掺杂就是一心。那么针对这一个问题，我看的净土，当然只要信愿够，就在临命中的那一念，他可能够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过我觉得这种净土法门还是要以我们佛法的缘起法来去，他虽然你看他是临命中的一念，那可能啊过去生啊他就有累积的，我是这样的这样因缘，到了那个时间啊，他因缘成熟，所以在临命中的时候因缘成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分。那另外刚好在这个点呢，我就分享一个我这个母亲呢，因为我在课堂上有曾经讲过这个 这个对于我们对佛法的思想正见引导我们修行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母亲就是修净土法门的，而且是非常用功啊、哦，非常用功。那么，所以他早前在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年代啊，他就不识字，哈、哦，不识字，所以他对抄经非常的就是认为这种修行，然后就是他可以从这个50岁的时候，可以晚上呢抄经抄到天亮哈、哦，不睡觉，所以他的那个用功的程度啊，我觉得我还比不上他。不过他在修净土法门的那个过程中啊，曾经也有这个到我们所谓我们台湾有那个念佛3年就可以往生，啊，他也都曾经尝试过，啊，但是呢都没成功。当时我也想说，这个我们教内的一些长老他在修这个念佛三昧，哈，或者是波若三昧，好，都是短时间，好。这样可以成功吗？哈，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教理的了解就差别就在这里。所以到他要，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母亲中风，不知道我母亲还没中风时是很用功修行的一个出家人啊。那所以在他要中风前的一年呢，我跟他讲说，依照这个因缘法，你的现在你的心跳那么快，血压那么高，200多啊，那你再这样下去，依照这个因缘法，将来你可能会中风啊，啊，你会中风，我是男中，要照顾你很不方便啊。当初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也答应了。可是隔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阿弥陀佛跟我讲哈，生死较重要，身体不重要啊，所以。这个我们引这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啊，今天有这个能够识的字啊，那我们能够对于这个经教可以去啊理解，哦，这是一个福报。那最后呢，我们就是也能够今生啊，能够接受到这个应顺导师的思想，让我们这个对于佛法呢，也不必摸索那么久哦，这个也是我们的福报。啊，那我希望这个今年这个导师圆寂20周年哈，大家我们都可以都到这个福缘精舍啊，来共同来纪念导师。那么最后呢，感谢我们这个长慈院长还有我们诸位法师哈，感谢他们非常辛苦哈，感恩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啊，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